显卡赌场引言2027年，人工智能的寒冬比预想中来得更早。那些曾被资本追捧的万亿参数神话，最终证明只是昂贵的知识复读机。在硅谷一间拥挤的办公室里，碎石科技的 CTO 李默盯着屏幕上的模型输出，第无数次看到他把导弹轨迹算成股票曲线。窗外，投资人的律师函正躺在收件箱里，而机房里价值上亿的显卡集群正嗡嗡作响，像一群等待被处决的囚犯。第一章，死局。李默把最后一杯冷掉的咖啡灌进嘴里，苦涩的味道让他打了个寒战。屏幕上，碎石一大模型的测试报告像一份死刑判决书。军方和金融客户都需要大模型的输出，结果可追溯，要求思维链透明。可是模型的 COT 实际上是一种训练出来的，每次军方给出的新测试力，只要不是以前训练过的，都会出错。还是不行。创始人兼 CEO 张也推门进来，眼下的黑眼圈比李默还重。他手里攥着一份皱巴巴的融资意向书，那是上周唯一愿意谈的 VC， 现在也没了音讯。参数堆到8万亿了，还是老问题。李默揉了揉发酸的眼睛，逻辑链是假的，泛化能力也是假的。他能把训练过的东西复述的天花乱坠，但稍微超出范围就开始胡言乱语。张烨把融资意向书摔在桌上，政府那边刚发邮件说无法接受不可追溯的决策建议，订单黄了。金融公司更绝，直接拉黑了我们的域名。两人沉默了。这间不到200平米的办公室，一年前还挤满了来面试的工程师，现在只剩下他们俩和几个核心开发。而机房里，那批花了1.2亿从邝老板手里高价收来的 RTX 9090显卡，正一天24小时的空转，电费账单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投资人那边，张野的声音低了下去，说再给我们2周，没有突破就清盘。李默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排队买奶茶的年轻人，他想起一年前他们花一倍溢价抢显卡时，张野拍着胸脯说这是通往 AGI 的船票。现在看来，这船票更像是一张通往破产的单程票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大学同学王磊发来的消息。莫哥，你那还有多余的9090吗？现在市场价炒到8万一张了，我攒个游戏主机，求爷爷告奶奶都买不到。李默愣了一下，回复，我们这儿有几十万张，都闲着呢。真的？王磊秒回，你们不用了，卖给我几张呗。现在玩3A大作，没块好显卡根本跑不动光追，帧率卡得像幻灯片。光追、显卡、游戏，一个模糊的念头突然在李默脑子里炸开，他猛地转过身，眼睛亮得吓人。张野，我们有救了。第二章，灵光。你疯了？张野看着李默画在白板上的草图，以为他是压力太大精神出了问题。用 AI 大模型做游戏渲染，这跟我们的主营业务八竿子打不着。什么主营业务？我们现在还有主营业务吗？李默激动地把笔拍在白板上，你想想，为什么玩家要买8万一张的显卡？不就是为了玩光追、玩高画质吗？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。如果我们把渲染工作放在云端，用我们的显卡集群做实时渲染，玩家只需要一台普通电脑，通过高速网络就能玩到 4K 光追画质的游戏，他们愿意付钱吗？张野的眼睛动了动，但还是摇了摇头。谷歌早就做过云游戏了，不是照样失败了？延迟太高，体验太差，那是因为他们用的是传统渲染引擎。李默快步走到电脑前，打开一个隐藏文件夹，我上周没事干，用碎石一的多模态模块做了个测试，你看。屏幕上弹出2段视频，左边是传统引擎渲染的光追场景，光线反射和阴影计算需要1.2秒，右边是 AI 生成的同款场景，只用了0.3秒，画质几乎一模一样。这是 AI 直接生成的 2D 图像，张也凑了过来。不全是，李默解释道，简单的模型和纹理用传统引擎渲染，快而且稳定，但最耗算力的光追效果，复杂的光影变化，直接让大模型生成，然后叠加上去。这样一来，渲染效率至少提升3倍，延迟能压到20毫秒以内。谷歌失败是因为带宽和算力成本太高， 而我们有现成的显卡集群，有 AI 模型，成本比他们低一半。张野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他看着屏幕上的视频，又看了看机房的方向，像是第一次认识那些冰冷的显卡。游戏公司会愿意跟我们合作吗？他问道。他们没有理由拒绝。林默的语气充满了信心。现在的3A 大作开发成本越来越高，尤其是在画质上的投入。如果我们能提供云端渲染服务，他们就不用再为了兼容低端配置而降低画质，还能从订阅费里分成。这对他们来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当天下午，林默就联系了一家名叫星河游戏的中小型开发商。他们正在开发一款科幻射击游戏，但因为光追效果太耗算力，测试版的玩家反馈极差。电话接通后，李默直接把测试视频发了过去。不到十分钟，星河游戏的 CEO 就亲自打了回来，声音激动得发抖。李总，你们这个技术是真的吗？如果能实现，我们愿意把游戏的独家云端发行权给你们。第三章，赌局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林默和张野带领团队疯狂改造 C11 的模型架构。他们砍掉了那些华而不实的自然语言理解模块，把所有算力都集中在图像生成和渲染优化上。同时，张野开始跟投资人谈判，用云游戏渲染平台的新方案，恳求他们再给一次机会。投资人起初并不相信，直到李默现场演示了用普通笔记本电脑玩 4K 光追游戏的效果。当看到画面流畅、延迟极低时，几个原本态度坚决的投资人终于松了口。我们可以再投5000万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领头的投资人盯着张野，如果再失败，你们俩就等着破产吧。拿到钱后，碎石科技立刻与星河游戏签订了合作协议。他们把机房里的显卡集群改造成了云端渲染服务器，又开发了一个轻量级的客户端。玩家只需要下载100多兆的安装包，就能通过高速网络连接到云端。2027年6月15日，碎石云游戏平台正式上线，独家首发星河游戏的星际边境。上线当天，服务器就被挤爆了，无数玩家涌入平台，体验用普通电脑玩光追游戏的快感。社交媒体上，碎石云游戏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，玩家们纷纷晒出自己的游戏截图，惊叹于画质和流畅度。一周后，平台注册用户突破100万，付费转化率达到了25%，星河游戏的星际边境销量也暴涨了5倍，远超他们的预期。更让李默和张野惊喜的是，其他游戏公司也纷纷找上门来，育碧、CD Projekt Red 等大厂都表达了合作意向，希望能把自己的3A 大作搬到碎石云游戏平台上。机房里的显卡集群终于不再是空转的废铁，而是成了印钞机。电费账单虽然依旧高昂，但相比每天进账的流水已经不值一提。投资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律师函被扔进了垃圾桶。碎石科技从濒临破产的边缘一下子变成了云游戏领域的新贵。这天晚上，李默和张野站在机房里，听着显卡风扇的轰鸣声，相视一笑。没想到我们花1.2亿买的矿卡，最后竟然靠游戏活了下来，张野感慨道。李默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屏幕上那些闪烁的渲染任务上。有时候路走不通了，不是因为选错了方向，而是因为没看到拐角后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李默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，只有一句话：恭喜你赌对了，我们很快会见面的。李默皱了皱眉，把短信删掉了。他不知道是谁发来的，但此刻他没有心思去想这些。窗外的硅谷夜色正浓，而碎石科技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他们用一场豪赌把一堆废铁变成了财富，也把自己从死局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生路。